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创世纪41章，继续了约瑟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从17岁他被哥哥们卖，到30岁成为埃及的宰相，法老的左右手，这中间过了13年。在这13年的苦难当中，约瑟经历了被谋害、被卖作奴隶、被陷害、被下在监里、被忘记。这漫长看似没有尽头的悲苦境遇，却因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夜之间，约瑟从阶下囚一跃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前一刻他还身穿囚服，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后一刻他就戴上了法老手上摘下来的打了印的戒指，穿上了细麻衣，戴上了金链，坐上了法老的副车，简直像是童话故事里被施了魔法后摇身一变的那些人物一样。在这一幕当中，约瑟的境遇转变之快，角色转变之大，都是让我们震惊而且难以想象的。但与这外在的惊人变化相呼应的是约瑟内在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神借着约瑟，借着法老所启示出来的他对人间事物的掌管与看顾。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日召聚我们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借着圣经当中的人物来启发我们的人生。求你感动约瑟的灵，今日也来开启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引领，你的掌管与看顾，帮助我们对你更加的敬畏，更加的信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章当中，约瑟在监里为九正解梦，他原本盼望着九正官复原职的时候纪念他，在法老面前为他求情，好把他救出监牢。结果九正出去以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晃又过了整整两年，这一次是法老本人做梦。他做了两个很奇怪的梦。头一回的梦里，法老站在尼罗河边，那是埃及权势与财富的源头与象征。从河里上来的七只美好又肥壮的母牛，被后从河里上来的另外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了。这时法老就醒了，然后又接着睡。第二回，他梦到一颗麦子上的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被七个又细弱又被吹焦的穗子给吞了。一连做了两个这么有违常理的梦之后，法老的心里开始感到不安。而更让他不安的是，埃及所有解梦方面的专家、祭司，谁都不能给他做出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在那个时代，法老本身就被视作神明在地上的代表，梦境也常常被用来获得天上的异象。那身为当时权倾天下的法老，一连做了两个这么反常的梦，而且无人能解，可想这个法老，这给法老带来了多么大的困扰，而且也打破了他往常安逸的生活。而恰恰就是在这时，不早也不晚，九正突然就想起了还在监牢里的那个被他忘记的解梦专家。他记得他和善长后来的经历正如约瑟当初跟他们说的那样。于是就在九正把约瑟忘了两年之后，在法老的心被两个奇怪的梦大大搅动之时，约瑟得到了法老即刻的召见，立马被带到了法老的面前。14节说，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经文用了随即、急忙以及不停顿的一系列动词来表示事情发展的迅速。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会如何来回答法老呢？我们想象一下，在 法老的宫殿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约瑟的身上。这个希伯来的奴仆，护卫长监里面的囚犯。那法老、酒正，还有所有的臣仆，以及那些没能给出让法老满意解释的术士、博士，他们全部都盯着约瑟，要看他怎么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而约瑟下面说的话，向我们透露了他内心世界的线索。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2年前，约瑟希望酒正可以在法老面前提说他。”没想到现在反成了他自己，在拜众多偶像的法老以及法老的那些臣仆面前来提说神。那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说出“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们想一想，现实生活当中，当称赞或者是当夸奖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都会非常的得意，非常的开心，非常沾沾自喜。我们会说，是的，虽然可能，我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的确做得还不错，或者怎么样。那对于一个人，如果常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委屈，我想他的内心要么是带着抱怨苦读，或者要么是他急迫的、急切的想要来证明自己，想要来还自己清白。而这时当，如果这个人他具备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能力，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又注意到了他，我们想一想，这个人，他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他一定会是关注自己的，他会说，是的，是我做的。那么约瑟，他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而且现在站在这样的一个法老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临到他，然而他却说这不在乎我。换句话说，他说这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令人非常吃惊的，让我想起天明牧师以前讲过，一个人如果平时不亲近神，到了危急的时刻，他也不会选择神。同样的，我想一个人如果平时不亲近神，到了荣耀的时刻，他也不会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约瑟，当他不假思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就显出他平日，他与神有着非常美好的相交，他非常的认识神。后面那半句，按照原文可以翻译为，神必会给出一个让法老得福的答案。正如约瑟在监里伺候酒正和膳长时，会留意到他们内心的需要，说：“今日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出了监牢，进到法老面前，约瑟他的这样的同情心，他的这样怜悯的心肠，让他同样的留意到法老心中的不安。虽然神给了他这样出众的解梦的能力，但他并没有，并没有以此自恃。他深知这能力是出于神，而且要用于成就神自己的事情。除此之外，约瑟的心灵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刚从监牢里出来面见法老的人，他既不刻意显得卑微，也没有凸显自己的能力，而是心甘情愿的做神祝福人的管道。所以，接下来约瑟听完法老讲述他所做的两个梦，就再次向法老确认。两个梦其实是一个，而神已将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至于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按照约瑟的解释，那7只美好肥壮的母牛和7个饱满肥大的穗子，预示着7个丰年；而7只丑陋干瘦的母牛和7个细弱被吹焦的穗子，则预示着7个丰年后的7个荒年。由于饥荒甚大，当荒年来到的时候，便不觉得之前的丰收了，而且全地可能都面临着被饥荒吞灭的危险。紧接着，约瑟就向法老提出了应对这一危机的方案。他建议法老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来治理埃及地，并且， 还要再派一个官员在丰年的时候征收粮食税，积蓄五谷，以备荒年之需。法老和臣仆听了约瑟的提案，都觉得非常好。这时，法老发表了他对约瑟的评价，他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又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于是法老就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一个外邦的，一个不认识以色列的神，那位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位法老，竟然可以在约瑟身上看出神的灵在他里头。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站在法老面前的约瑟，这个时候他拥有什么呢？法老又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从外在来看，约瑟不过是一个希伯来的奴仆，是一个被关在护卫长监里的这样的一个囚犯。他一无所有，他是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最底层的那样一个人。然而，这个时候的约瑟，他里面的生命却是极为的丰盛，因着神与他同在。从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到41章约瑟站在法老面前，约瑟总共经历了3个场景，分别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的家、护卫长府内的监里，以及法老的宫廷之上。每个场景的记叙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记在39章的前2个，他们为最后一个埋下了许多的伏笔。在39章里面说，约瑟被卖到波提乏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又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被下到监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约瑟就伺候他们。凡约瑟经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也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换句话说，约瑟无论去到哪里做什么，他对上司的态度是恭敬而忠心的，他对所交托他的事是以谦卑的心去尽心尽力完成的，而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也成功，他身边的人都因他蒙福。我想当他最开始被卖到波提乏家里的时候，他是从最底层的奴仆来做起，然而因着上帝这样的同在、这样的祝福，以及约瑟这样的敬虔，很快就得到，就得到护卫长的重用，就像经文里所说，他就在主人面前蒙恩。那去到下一个地方，去到监狱里，同样的，他也很快在私狱的面前蒙恩。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知道他所得到的这一切，他能够做出这样的，能够这样来做，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也敬畏神。而在此基础上，神还赐给他解梦的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13年当中，约瑟背井离乡，失去自由，处在各样的困苦当中，神的眼目和慈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且借着那些艰难的环境，使约瑟成长为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一个受苦的仆人，一个神奥秘式的管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引导约瑟的那根细细的红线。神借着梦境这个特别显出神奥秘式的现象来推动约瑟的人生。少年时的2个梦使约瑟被带下埃及去，被卖到法老的内臣护卫长的家里，之后被下到监里， 圣经说，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在那里遇到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又有机会为他们解梦。最后再借着酒政，使约瑟最终得以势立在法老面前，来为法老解梦。不仅如此，约瑟此前的每一份工作也都跟管理有关，从护卫长的家到监理的一切事物。这些工作经历给了他智慧去应对法老的危机。可以说，当约瑟站在法老的面前，对法老的梦做出了圆满的解释，又提出了应对方案，他同时也为自己所提议法老当拣选的那个有聪明有智慧的治理者呈现了一份最适合最完美的履历。面对着眼前站着的这个希伯来人，法老在他身上看到了他对神的敬畏，在人面前的谦卑，看到了他超过同时代所有人的智慧聪明，看到他是神所拣选的神奥秘式的管家。于是终于在这一刻，神将他更大的计划向着法老和约瑟显明出来，法老也以委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来回应神的启示。那个当初被哥哥们称为那做梦的，因为过于单纯而显得轻率鲁莽的少年，经过苦难的磨练，如今可以担负起神所命定的更大的托付，就连法老都能认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法老委任约瑟之后，就给约瑟换上了与他的新身份相称的全副装束，并赋予他极大的权柄。不仅如此，法老还赐名给约瑟叫萨法纳特巴内亚，这个名字的确切意思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得而知。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呢，是隐秘的发现者。法老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为妻，从而更加确保了约瑟被纳入到贵族阶层的地位。如果你看过一些以古埃及为题材电影，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一个画面，现在约瑟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看起来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埃及人了。圣经如此详尽地描述约瑟外在装束的改变，一方面为着下一章约瑟的哥哥们与他相认时不认得他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约瑟到底是谁呢？约瑟的一生是不是就是为着他做埃及宰相的这一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在接下来的14年当中，神使用他做法老的仆人，来帮助埃及乃至全地的人来度过这个重大的饥荒。布道家斯布珍在他讲道里面说，如果挪亚是全世界第二位祖先，那么我们该怎样形容约瑟呢？他岂不就是世界的乳母吗？这位希伯来人占据的不是普通位置，他是管理整个已知世界粮草的人。然而约瑟临终前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果然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从这个角度看，约瑟仍然是以色列的族长，是神将他的应许之约向前推动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约瑟到底是谁呢？如前面所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约瑟一生中穿过彩衣，穿过囚服，也穿过细麻衣，但是从他里面来看，他一直都是那个耶和华与他同在，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世界往往看重我们外面是谁，往往看重我们外面的头衔，我们外面的身份，也会以此来评价我们，会以此来把我们排在高低。有人地位高，有人地位低，有人做的事情值得，有人做的事情可能价值略差。 而且我们往往也会按照自己的年龄来评判，我现在是处在我人生中应该处的一个阶段吗？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不是已经拥有了我这个年龄应该要拥有的那一切呢？但是透过约瑟的故事，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自己里面是谁。恰恰因为约瑟知道自己里面是谁。当他从法老手中接过这一系列华丽的恩赐与权柄之后，他丝毫没有被这外在一切可能带给他的种种的好处所诱惑。就像他当初，当他出面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恭维他的解梦的能力，约瑟也没有来接，也没有接受，而是直接说这不在乎我。所以每一次当约瑟，他面对一个境况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是对方，他如何能够服侍对方，不管是护卫长，不管是监狱里的酒正还是膳长，或者是被这两个奇怪的梦所困扰的法老。当约瑟面见他们的时候，他带着祝福的心、赐平安的心去服侍他们，同时也去承担。要去承担他在那个位置上所赋予他的责任，所以约瑟虽然外面变成了一个非常尊贵的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宰相，但是他没有被那些所冲昏。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出，在第45节说，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46节也再一次重复，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因此，当他被赋予这一切尊贵，被赋予这一切的权力、地位，等等，这一切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即刻承担起了肩头的责任，就出去，立刻的来践行。所赋予他的这样的责任，来服侍法老以及全地的人。所以，虽然在这个段落里，叙述者没有再像之前39章那样描述，但我们岂不是照样看到一个跟前面很类似的故事吗？那就是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法老眼前蒙恩。法老把埃及全地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下。约瑟就遍行埃及全地，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法老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及至饥荒遍满天下，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从这点上来看，对约瑟来说，做埃及的宰相，又与做护卫长的管家、司狱长的助手，有何不同呢？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约瑟岂不都是尊主为大，照着神的心意行善，活出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样的人生吗？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没有任何地方、任何角色能够拦阻神与我们的同在，能够拦阻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约瑟给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长子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从约瑟给儿子起的名字当中，可以从侧面了解到约瑟这十几年当中的心境，那就是痛苦。不论我们现在如何从约瑟的生命历程中找寻并赋予意义，对于处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约瑟来说，他的父家以及他的一切经历带给他的确实是极深的困苦。苦难对于正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实在很难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当时最为强烈的感受就是痛苦。而且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是约瑟给儿子起的名字让我们看到，有一天神会带领我们走出去，而那个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 会发现神将一切的痛苦都解释了，也会使我们忘记了之前的痛苦。这是这一章里面第二次使用忘了这个词儿。上一次是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说七个丰年之后的荒年大到一个地步，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而这里约瑟说的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也表达了类似的情形，就是现在神所施恩赐予他的这一切大到足以遮盖了以前所受的一切的痛苦。不论是以前久正的把约瑟忘了，是饥荒大到让人忘了丰年，还是神使约瑟忘了一切的困苦，这背后都是神的记得，是神的眷顾，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时间表在隐秘处对我们人生和整个世界的计划和引导。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处在某一种的痛苦当中，我们也看不到意义，我们甚至也是好像看不到尽头，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经里面这些人物，也真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确实的盼望，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苦难。就像正像约瑟他背负了当时很多的世人的这样的苦难，而是为了施行拯救一样。所以就算也许我们今天可能都不会有一个像约瑟那样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转变，人生的翻转，但是我们确定的知道，到了耶稣再回来的那一刻，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发生根本的改变，发生完全的翻转。那个时候神与我们完全全然同在的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满足，就会大过我们今生这短暂的苦楚，就会让我们忘了今生所受的这样一切的苦难。神终将能够将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就像神将平安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那样。所以这一章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比起一切可能会变化会过去的外在身份与地位，更重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这体现在苦难当中，神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敬虔，更加的谦卑。苦难也将我们引向神的智慧和对他心意的认识。最后借着这一切，神为这个世代预备他自己的仆人来服侍那一时代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此刻正处在各样的痛苦中，或者仍在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我们可以效法约瑟那样的敬畏神，亲近神。或许我们身上的使命不如约瑟那般外显，但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我们，也必向我们显出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以及所要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低头祷告。那在隐秘之处引导我们人生的天上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你造的，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写在你的册上，我们还没出母腹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你的眼目就看顾我们。神啊，我们今天每个你的儿女处在各样的境况当中，也许我们有困难，也许我们也处在某一种的痛苦当中。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主啊，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来思想约瑟他在他那样苦难当中的人生境遇，在那样的困苦当中，他是如何的来盼望你，等候你，来寻求你的面，而你如何的与他同在。就求你今日也如何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相信主啊，那一切我们所经受的一切在你那里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解释。主啊，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在你，我们可以全然的将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你，信靠你，就求你照着你那非常奇妙的计划和旨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好使我们在这今生的有限年日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你给我们的托付，可以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使我们的生命在外人的眼中也可以看出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